一个更新的一批观点吧，因为智能覆盖这个固废这个板块也有四五年的时间了，整个垃圾发电板块在我们团队成立这十几年以来呢，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核心逻辑上，我们一直是以成长的长短策略来推。市场大家也知道，可能对现金流资产的给予的估值水平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给予了这些垃圾发电公司一个很好的估值和很好的介入的机会啊。你比如说现在A 股市场上面典型的企业，像汉兰、永兴、君信股份等等这批公司呢，他们的股息率普遍都在4到6个点左右，甚至如果我们动态去看，考虑到业绩增长，有部分公司像永兴可能理论股息率呢已经突破了6个点，其实是非常值得去重点关注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从短期的一个角度再去看一下年报和一季报的业绩，包括马上半年报就要披露了，我们会发现就是在真实的业绩落地上，从财务报表上，无论是现金流量表还是利润表还是资产负债表，共同体现出了成长的成长电力这个资产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不断增长， ROE 不断提升，以及现金流不断改善，分红能力不断提升。那下面呢就是智文会详细的通过数据啊去展开，但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不考虑一些一次性的扰动因素，整个板块的 ROE 水平增长实力其实都是在去年的年报和今年一季报体现出不断的超预期的。无论是这个 AI 赋能带来的提效，比如说吨发的提升啦，供热量的一个转化啦，还是炉渣的涨价，以及呢就是潜在的一些行业的商业模式的突破，对现金流的一个支撑所在，其实都是指向业绩增长的超预期的。而且呢第二点可以看到，部分企业它的海外项目在报表上逐步落地之后，也开始为业绩增长赋能了。比如说长沙区域的这个君信股份，在中亚区域的这个项目已经开始投产，带动了公司一季报非常强劲的增长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现金流量表上面，根据我们的测算，其实整个产业随着资本开支的下降，国补的常态化发放，理论的分红潜力呢，可能是能够达到140%以上，甚至更高的。那么相较于2025年不断提升之后的45%。不然有3倍左右的这个分红提升空间。所以我们刚刚讲股息率是4到6左右嘛，但其实动态来看的话，未来可能就是一个12%到18%左右的一个股息率了，其实上升空间非常的大，无论是业绩的增长还是分红的能力啊。现在在整个板块估值从今年年初以来大幅回落之后，我认为典型的股，比如说汉兰可能相对比较稳定啊，但是像永兴股份、君信股份的估值有大幅的回落，基本上都在10倍出头这个位置了，其实是对应的未来的复合增速在10%以上，以及还有潜在股息率的3倍提升空间。从长期资金的配置价值来看的话，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最后我再补充一下，在今年其实未必垃圾发电行业呢它就没有比较好的贝塔。一方面算电协同模式的推广正在不断的进行中，算电协同的这个模式的突破正在由部分公司向典型公司去全面铺开，就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核心的公司它的一个产能的扩张都是在大幅的一个抱歉我说错了，核心的公司它的一个算电协同的一个模式的落地其实是在加快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随着资本开支的下降，企业会不断挖掘出新增的这个业绩增长点。前期啊，我们看到的是吨发提升、供热转化、炉渣涨价，那后续呢 AI 赋能之下，整个企业运营效率的上升会更加的突出，包括就是非电可再生、绿能的转化，我们认为也会从单一的供热向更多的多元化的模式去拓展。所以就整体来看，成长性的预期是在不断加强的。而作为就是电力能源中间经营模式非常稳定、有特许经营权保护，无论是成本侧还是电价侧非常可控的能源，我们认为垃圾发电全板块这个10倍出头的估值是显著低估于整个电力板块的，也体现出了就是相较于比如说我们从业绩的稳定性上面来看，也体现出了相较于长江电力估值的一个显著折价。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也不仅仅关心 A 股啊，就是港股市场上面头部的这些PB 在1倍以下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改善，其实对估值带动的弹性会非常的大，在6点以上且仍然有大幅提升空间的企业也是非常具备充足的价值的。以上呢就是我们的整体观点。整体来看的话呢，业绩上面的 ROE 提升和分红提升与估值水平的大幅下降形成了显著的矛盾，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无论是港股的光大绿色动力还是 A 股的君信、永兴、汉兰都具备了极强的配置价值的建议。下面呢就请我同事陈自文就行业的情况和公司的情况来做详细的展开。
好的，各位领导，那我这边就整个板块啊，25年包括26年一季度的一个情况，再做一个详细的数据上的汇报啊。那其实从去年整个的经营业绩还有分红来看的话，垃圾焚烧板块其实很好的验证了我们之前讲的一个体质增效、体 ROE 叠加体分红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站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话，一方面我们认为内生的体质增效还是仍然可以持续的，然后再叠加这种弊端收益，比如说供热、炉渣提价，还有一些像酸碱一体化这块还是有进一步拓展的一个机会，所以这种内生的一个增长还具备可持续性。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在现金流这方面的话，因为整个垃圾焚烧板块是从23年开始自由现金流转正，后续的话在持续的增厚。那根据去年实际的一个45%的板块分红比例来看，对标整个的一个板块到稳态运营期，我们测算有140%的一个分红潜力，所以分红的话长期还有一个3倍的提升空间啊。所以无论是这个收入端体 ROE 还是现金流这一端自身分红能力的提升，我们长期觉得整个板块还是能够维持这几年复合10%的业绩增长，再叠加提分红之后4到5点的股息率回报，所以年化在15%左右的一个板块的回报，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确定性的。那首先就从一个去年经营业绩和现金流的一个情况来看，整个垃圾焚烧板块虽然进入到了成熟期，但是随着公司的一个体质增效，还有一些这种增量收益的拓展，我们看到25年就是垃圾焚烧运营类的企业，就这边不包含这种设备主导型的企业，平均的 ROE 是在10.5%，同比是有1个百分点的提升。其中比较显著的像万能环境，在25年 ROE 同比提升了1.9个百分点，然后盛源的话提升了1.5个百分点，汉兰也提升了1个百分点，然后光大的话提升了0.8个百分点，包括海创还有绿色动力。也都有0.2到0.3个百分点的这个 ROE 的提升啊，所以 ROE 提升核心就是指向的是这个资产回报的一个改善啊。那因为现在资产不怎么膨胀了，所以其实ROE 的提升同比也表明公司这种经营业绩在不断的好转。那这个经营业绩的好转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总结出来，像体蹲发、改供热、炉渣涨价，还有集采降本这些这个依靠公司自身经营能力去拓展之外，其实从减值税费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改善啊。首先是这个信用减值，在25年的话，整体的一个信用减值比上收入的比值是同比下降了0.25个百分点，那这个主要也得益于国部回收的加速，包括处理费这边回款也在边际上改善，所以这个将来回款端的一个改善也进一步是支撑了减值信用减值的收窄，然后对应到盈利的提升。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比较显著的就是财务费用这块，财务成本是有一个显著下降的，25年整个垃圾焚烧板块的财务费用率同比下降了0.1个百分点。到5.7%，然后如果是以综合融资成本来看的话，同比下降了0.27个百分点，降到了3.32%，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如果单以财务费用绝对的同比下降幅度来看，像盛源环保、永兴股份，还有上海环境绿色动力，这个就这几家公司他们的财务费用同比都有15%以上的这样一个幅度的下滑，包括像旺能三丰也这个财务费用的同比下降幅度也在14%和1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财务费用的下降，一方面也是支撑。盈利的提升，同时它也腾挪了一部分这种现金流，因为其实财务费用也是比需要付现的这块的一个就是利息的支出啊。那这两点就是信用减值的收窄和财务费用的下降，支撑了这种盈利的改善但同步也看到，其实所得税这块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就所得税率，因为垃圾焚烧板块会有3免3减半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那对于运营期就是满3年的垃圾焚烧项目，它的所得税率会从就是年所得税到提升到就是12.5%，那如果说这个项目从3到6年就满6年之后的话，整个所得税率就会提升到25%所以这个其实整个板块我们来看，25年所得税率同比是有2个百分点的提升到16%，那尽管所得税率是提升了，但其实我们看到信用减值收窄和财务成本的一个下降，都进一步去这个对冲了所得税推出的影响那这个的话是从25年的一个经营业绩的角度来看除了这些之外，就回归到我们之前核心关注的，比如说产能负荷率的爬坡，然后这个发电效率，还有这个经营成本的一个节约然后还有这种非电可再生能源供热价值的一个体现，然后炉渣涨价、酸碱一体化这块，其实在去年这些公司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首先从产能负荷率的角度来看，25年的话，整个垃圾焚烧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产能负荷率基本上还是维持在95%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比较突出的像汉阳环境在114%，然后旺能环境有112%，海螺创业的话也在107%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负荷率，所以这三家的话基本上是维持在行业前三的一个位置然后永兴股份的话，因为广州是有超前建设，所以整体来看永兴25年的产能负荷率是87%，但这个其实同比也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未来如果说看产能负荷率就提升空间，那其实永兴的话这个提升空间是最大的，它也是通过像这种拓展成熟垃圾，包括工业垃圾以及广州自然垃圾量的增长所共同带动，所以25年看垃圾量增速这个首位的是永兴股份，它垃圾量同比是有18个点的增长，并且后续的话随着成熟垃圾进一步开挖，包括广州的自然增长带动，我们预期永兴还是能够这个 为持续十个月以上的一个垃圾量的增长啊。那除了永兴之外，二五年像中科环保、君信股份啊，这个垃圾焚烧量的话，同比分别有16%和14%的提升。那这个主要是有这个中量项目带动，再叠加君信，主要是位居长沙。长沙的话啊，由于还是具有这种人口虹吸效应，就类似于广州，那他们还是处于一个人口净流入，然后带动自然垃圾量的一个增长啊，对整体的一个这种垃圾焚烧量是有一定的提升。所以垃圾量不断的增长，带动了产能爬坡，这个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就它以很大程度上摊薄了一些固定的成本，所以带来业绩还有这个 ROE 的一个提升。那除了这个垃圾量增之外的话，从经营效益的角度，那我们看蹲发蹲上网指标，在25年的话，八家垃圾就全国性覆盖垃圾焚烧公司还原供热之后的平均蹲发电量是在384度每吨，这个同比是有1%的一个提升。然后厂用电力的话是15.2%，同比是有0.2个百分点的下降。如果从这个蹲上网的这个电量来看的话，行业里面就是蹲上网电量提升前三的，像君信股份，就是它的25年蹲垃圾上网电量同比有5.7%的一个提升，是个提升幅度最大的。其次的话，像海螺创业同比也是有3.2%的一个这种蹲垃圾上网电量的提升，然后汉兰的话同比也是有1.7%的这样的一个蹲上网的一个提升。所以其实提蹲抓的这个角度来讲，各家公司都在不断的努力，然后每年的话都有一定的这个跟上网电量的一个小幅提升。那可能从近期我们观察到的一些 AI 应用对于整个垃圾焚烧赋能角度，其实所体现出来的效果也是在提蹲发，包括降低这种物料耗材的一个成本。那像绿色动力跟阿里云也在固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领域里面建立了合作的关系。从此前的这个北京的这个项目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的话，这种 AI 的应用给到整体的项目的上网电量其实同比是有4.5%的一个提升，然后环保耗材的一个消耗量是有15%的一个下降。就综合考虑这个提蹲发降物耗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就以单纯律动AI 技术的一个全面铺开，有望相较于25年带来14%的一个盈利弹性那公司的话也是在今年初跟阿里云签了合作协议所以在后续的话也会把这个相应的系统在所有的项目上进行一个全面的铺开，所以 AI 赋能这个经营效率提升这一块还是有一个持续可以值得期待的一个效率提升空间。那这个是第二个点，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从非电可再生主要是供热的这个价值来看，那绿色蒸汽这边的一个利用率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25年的话，整个垃圾焚烧板块平均的一个发电供热比是在6.7%，相较于行业首位就中科环保24%的一个发电供热比来看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大，就接近3倍的一个提升空间。那从这个整体的这些公司供热量增速的角度来看，排名前三的25年分别是绿色动力，整个供热量是有99%的一个同比增长，然后海螺创业的话是有85%，然后像云环保北石化也是有48%，那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维持在一个30%以上的一个供热量的一个增长里面。而供热的话，其实现在体现最为显著的一条路线，因为单吨垃圾的话大概对应2吨蒸汽，那蒸汽的话平均售价在150块钱到200块钱之间，也就是一吨垃圾卖蒸汽是可以有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收入，而如果一吨垃圾去发电上网，按照行业平均的一个上网效率来看，其实算下来也就是200块钱左右的一个上网电费的一个收入所以供热的话，相较于发电至少可以增收100块钱，对应净利的一个增量的话，接近70多块钱这块相当于单吨垃圾的净利有一个3倍的弹性就现在其实垃圾焚烧公司都在积极的去开拓这种供热的一个潜在需求，基本上就是方圆20公里内有供热需求的都可以做相应的一个对接。那在未来这个供热的一个增长潜力上来看的话像26年我们预期律动还是有一个，就去年是一个接近3倍的供热增长，那26年的话还是这个从一季度趋势全年还是往维持一个30%以上的供热量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这个像永兴股份，虽然当前整个供热质量还不大但是考虑到广州区域的一个就是周边项目的供热潜力，以及叠加公司现在在建的一些供热管网的一些配套设施，我们预期在明年和后年像永兴其实在供热这块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潜在提升空间所以供热这边的一个持续探索首先是公司在积极的努力去开拓，然后以及就是我们认为供热带来这种收益的一个提升其实就比如说从垃圾焚烧公司的角度而言，他们是出于经营效率提升、现有改善去开拓，然后从周围用热客户的一个需求角度来看的话，垃圾焚烧这个供热它其实核心的竞品是这个天然气的一个供热，那垃圾焚烧供热核心是可以以一个更低成本的一个这个绿色清洁的一个热源，然后去跟这种天然气供热的价格去竞争所以我们认为这块它在一个市场化开拓的过程中还是非常具备给客户一种经济性的一个吸引力的所以这边还是会持续的去开拓这当然这个是第三个点第四个点 点，就是到炉渣涨价这块啊。炉渣的话，其实就是垃圾焚烧完了之后，大概会有一个20%到30%的一个出渣率啊。这个渣里面的话，其实还是含有少部分的这个啊有价的金属，比如说含铜3/1/3，含铝的话2/1/5。那在整个金属价格，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就是上涨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那垃圾焚烧的这个炉渣作为一种零成本的矿产，里面包含有部分的这种有价金属是可以再做一个进一步提取的，所以对应到炉渣的一个价值在不断的上涨啊，所以后端的这个炉渣的资源化的一个出售价格其实也在不断提价。比如说盛源环保25年炉渣平均提价之后的单价在120到130块钱，那此前的话其实也就是小几十块钱的一个水平啊，甚至最高的一项目炉渣单价可以超过200块钱一吨。包括像海螺创业的话，25年是完成了74个项目的炉渣提价，那平均提价的幅度也将近12块钱啊。所以炉渣这边的话，我们此前测算，如果说就是平均每50块钱的一个炉渣的价格的涨幅，对应到项目的一个盈利弹性是有在10%以上的啊。就这块是从去年开始的一个显著的体现啊，包括今年就是考虑到一个炉渣还会持续涨价，包括一个提价之后的全年贡献，我们预期在26年的话，炉渣涨价的一个弹性还会在报表中持续兑现啊。那这个是第4个点，炉渣，然后第5个点的话，就是从这种算电一体化啊这块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看到其实上市公司还是在积极的去开拓这块的一个合作机会。整个垃圾焚烧发电去做 AIDC 的这种算电协同，核心的优势还是在于它比较清洁高效，并且稳定性是非常强的，是可比核电的这个年利用小数都在8000小时以上。那考虑稳定性度之上的话，再去跟这种风光的一些这个需要配属的一些绿电品种去比，其实具备一定的经济性优势。另外，就分布上也更加靠近城市中心啊，所以从此前我们跟中大像望能南太湖项目已经获得了这种省级的一个备案，然后像君信股份还有汉阳环境、伟明也都与相应的合作方签署了这种算电的一些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当地的一些制算中心的一个落地。然后包括近期我们看到盛源和泉州移动也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协议，去共建南安的数字绿色制算中心。所以这块如果说在有项目可以推动落地的话，那对于整个垃圾焚烧项目商业模式的一个 2B 的一个转移，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的。相对来说，它就可以摆脱对于这种国补电费的一个依赖，然后通过给这种大客户做一个绿电的直供，一定程度上有望获得一个超越此前上网的一个平均电价水平。同时的话，是完全 2B 的一笔交易，也不存在任何的这个补贴的一个应收风险的问题啊。所以综合刚刚讲到的垃圾量提升带来的产能爬坡，然后再加上这种不断提升经营效率 AI 的一个赋能，然后再加上供热还有炉渣的涨价以及算电一体化的一个持续探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一个盈利能力，包括其实这些里面像供热呀、炉渣呀，还有算电这块，都是在一个 to B 的一些模式的探索上，所以盈利能力在叠加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个逐步 to B 的一个理顺，是在整个25年报表里面有所体现，并且结合刚刚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未来的2到3年这块的一个效率提升，还是会逐步陆续的兑现在报表里面啊。那这个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偏内生成长的一个点，就是在不需要消耗大量资本开支的情况之下所带来的这种业绩的一个提升。除此之外，我们在去年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像中亚包括东南亚这边的垃圾焚烧市场也在陆续这个有序的一个释放啊。那从整体的一个体量上来看的话啊，就是我们测算仅东盟10国大概就是有一个60万吨每日的一个垃圾焚烧的潜在空间，接近于国内的1/2啊。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印尼项目在这2年会有一个加速的释放。那印尼的话，在今年1季度是首批释放了4个项目，然后其中的话，伟明环保中标了2个，望能环境中标了1个，这个也可以体现出其实中国垃圾焚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啊。然后最近的话，就是2026年4月启动了第2批项目的一个招标，那这次招标的话会覆盖印尼25个城市，然后规模会相较于首批要更大，相关的一些这个招标的结果有望在2023季度去做一个这个进一步的披露。那印尼项目的话，我们此前基于就是跟投80万人民币的这个水平去测算一个1000吨每日的印尼的垃圾焚烧项目，考虑到就它没有垃圾处理费，但是电费的话是按照0.2美元每度去给啊，然后对应到年净利是有接近6000万人民币，整体的一个项目 ROE 的话也可以达到26%，相较于国内是有这个12个百分点的一个提升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项目的条件还是非常的优厚，然后中国企业在海外有比较强劲的一个竞争力，就出海这个新成长的话虽然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消耗资本开支去带动的但是考虑到海外优质项目的一个回报也是有望去提升整个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 ROE 的水平。好，所以总结刚刚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垃圾焚烧板块这个一方面是内生增长，靠垃圾量提升、发电效率的提升，然后供热、炉渣涨价以及算电协同这边是有望带来这种内生的一个业绩增长和 ROE 的提升。同时海外的一些拓展的话由于海外的这种垃圾焚烧项目的条件相对比较优厚，所以出海的新成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拉升整体的 ROE 的一个水平。 这个是我们主要是从这个盈利端去看，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从这个现金流或者分红能力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其实整个板块在25年整个经营现金流回款，然后包括自由现金流的提升也都是非常超预期的。25年的话，板块的经营现金流净额是有192亿人民币，同比是有22%的一个提升。那这个提升的话，相较于此前的这个经营现金流的一个增长节奏是明显加速的，这个加速主要就是国补回款的一个这个改善，以及就这些公司在加强应收的一个管控，垃圾处理费的回款也在边际好转。其中国补的这个回款是非常就这个改善是非常显著的，就龙头像光大环境在25年国补回款率超过了100%，就达到134%所以对应到像光大在25年自由现金流有101亿人民币是同比它自身24年有一个3倍以上的一个提升。然后像绿色动力的话，在25年国补回款率也超过了一个100%所以25年国股回款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带动了这种经营现金流的一个提升。同时结合我们之前讲到信用减值损失的一个收窄，也是跟回款的改善相挂钩。然后从现金流支出端来看的话，就资本开支在25年整个板块支4亿人民币，同比下降了18%，所以还是延续了此前就是这个21年以来持续下降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按照经营现金流净额减掉资本开支，测算一个简易的自由现金流，整个板块是在118亿，同比24年66个亿的话，接近也是有一个3倍的提升。所以这个自由现金流的一个增厚再叠加，就是我们就算板块的一个风险潜力，就用自由现金流再减掉这个财务费用，用这块是一笔需要付现的一个支出，然后去处理板块的一个净利，然后算这种分红潜力。对应到板块的一个就如果说考虑未来资本开支下降到一个维护性的一个水平，然后国补的话，25年是有些公司是有些超额回款，未来考虑国补常态化就当期保持一个100%的一个回款，那垃圾焚烧板块的一个稳态分红潜力是有望超过140%的，实际上25年整个板块的分红比例是45%，所以还是有一个3倍的一个提升空间。那从当前的这个就是垃圾焚烧板块里面细分公司的一个分红的情况来看的话，分红比较突出的像绿色动力，在25年是有74%的分红比例，然后君信股份的话70%，然后永兴的话是66%，所以这三家公司在 A 股的话，整个的一个因为分红比例超过60%，所以对应到股息率也接近在4个点以上然后对应到这个估值水平的话接近15倍，所以就是 A 股这边还是比较偏向于股息的定价的那像汉阳环境去年的话是有分红比例的一个显著提升虽然说去年做了这个瑞丰的一个收购，然后从这个收购资本开支角度来讲的话是有一定的这种资本开支的一个压力，但在分红上公司还是从24年的39%的分红比例提升到了25年的43%，所以这些公司还是在一个不断积极提分红的一个过程之中那我们也一方面是觉得这些分红潜力所支撑的潜在的分红空间相较于当前的一个分红水平来讲也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能力，另外就这些公司从主观意愿上和实际的这种分红这个跟踪上来讲也都在去随着分红能力的提升在不断的提升它实际的一个分红比例，所以我们还是很看好在这种现金流支撑之下分红的一个不断向上。那那这个里面其实港股的话一般来说股息率会更高一点比如说我们看像这个光大环境对应到港股股息率的话是在5.5%左右，然后绿色动力的话对应到港股股息率的话在这个6%以上然后海螺创业的话这个港股股息率的话也是接近5个点，然后如果说对未来这些公司从股息率角度的一个潜在预期去分析的话，然后君信股份因为它去年和前就25年和24年都一直是维持5个亿分红总额不变，那如果说后续它还是维持5个亿分红的这个绝对额不变的话，对应到整体的一个就去测算26年的股息率是在4.84%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说君信股份它能够维持分红比例的不变在预期26年接近9个亿的业绩情况之下，如果分红比例在维持在一个70%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其实对应到它这个潜在的股息率已超过接近6个点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汉阳环境的话在25年是43%的一个分红比例，如果26年预期能够逐步再小幅提升到45%，考虑26年我们给了22个亿的盈利的一个预期，对应到26年公司的这个股息率会提升到4%达到相当于打造大家对于高股息公司的一个最基础的标准，我们觉得这个提升有望带来就是整体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向上。然后像永兴股份的话就是还是维持此前就是66%的一个分红比例的预期，那么对应到它的股息率也在5%的这样，就对应到今年5%的一个水平。然后光大环境的话，就是相对保守考虑，就上半年和下半年各提升1港仙，就达到0.29港元，这样的一个每股派息。那对应公司的股息率，就对应今年是可以达到5.9%的。然后绿色动力的话考虑就每股派息维持此前就25年的这样的一个提升。0.02元每股的一个趋势那对应到 A 股股息率是4个点，然后港股股息率可以达到6.6%。海螺创业的话就是这个因为它去年和前年相当是维持了分红总额的一个就每股派息额的一个稳定，但是因为 2026年的话，对海创而言是一个自由现有转正并且增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年份。所以如果说预期它每股派息可以提升0.1元每股的话，就达到0.5元每股，那对应到的一个股息率的话，有望达到5%。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核心公司的一个未来股息率的这样的一个假设和预期。所以基本上 A 股这边大家都是可以达到一个4个点左右的一个门槛，然后港股这边的话就是考虑这个每股派息的一个提升，基本上是可以达到6%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考虑远期的长期空间的话，其实在当前的这个股息率基础之上，这些公司的现金流都可以支撑这些股息率再有一个3倍以上的一个提升空间啊。所以整个的板块的分红潜力我们还是持续看好总结来看的话，一个是从盈利的增长角度来讲，像内生的体制增效加上 B 端的一些这种收益和模式的一个探索，那整个垃圾焚烧板块可以享受到一个相当于能源价值带来的一个重估，然后再叠加国库回款的改善，然后资本开支相对可控，整体的一个分红能力还有3倍的一个提升空间，所以我们是看好未来2到3年整个板块业绩年化10%的增长，再加上随着这种分红的不断提升带来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弹性啊，对于像当前的分红比例还不是很高的这种公司，你也就11倍到12倍左右的一个估值，如果说分红比例可以提升到60%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估值的话是可以提升到15倍往上的，所以估值的话还有一个30以上的一个空间啊。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对板块的一个核心汇报。具体到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推荐上来讲的话一方面像汉阳环境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持续的推荐并购增长再叠加这个分红的一个分红提升带来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弹性首先就是从它2026年就是暂时不考虑约丰剩余股权的一个并表，我们预期今年是有22.2亿的一个业绩那如果说今年底的话完成剩下40%多约丰股权的一个进一步收购，预期到明年就2027年的话全部都收购完了之后，公司的业绩往提升到27亿结合公司的这个进一步收购所需要增发的一个股份就是其实算下来的话，整体的公司的这种 EPS 还是能够保持接近是在10%的这样一个提升，就考虑这个增发对于总股本的一个提升的带动所以我们还是很看好汉兰的一个进一步并购成长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说汉兰它的分红比例能够从此前的43%然后逐步提升到50%以上，我们预期整个的一个估值水平也能从当前的这个10到12倍然后逐步往15倍左右去拔升所以这个是汉兰。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像军信的话就是一方面是有持续的高股息的支撑另外的话就公司长沙的这个内生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就一个是垃圾量的这个内生提升，我们预期还是可以接近在5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长沙区的垃圾量提升，再加上本身公司还在不断的提升发电效率，去年来看的话就是军信的一个吨上网提升是超过了5个点，也是最显著的当然这个发电效率提升是有上限不过这个公司的话这2年还在持续的去优化它这种发电机组的一个这种运营情况，所以从今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发电效率提升也还可以值得期待除此之外的话，就军信还收购了就是长沙区域的餐厨垃圾的一个处置项目，所以餐厨这块的话其实可以受益于我们之前一直推荐的自由值涨价这块所带来的盈利弹性所以军信的话内生增长这块核心看的是长沙垃圾量的提升，然后还有就是发电效率的一个增长，以及它餐厨项目受益于优惠涨价然后它这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增长其实主要是它在手的一个海外项目的支撑目前公司国内已经投入的是1.18万吨每日的一个规模，然后海外的话目前在手是有9600吨每日的一个垃圾焚烧产能，然后2026年初是有比什凯克的1000吨已经先投运了，所以海外项目接近支撑公司运营体量会有一个3倍的一个空间而且这2年的话也会陆续保持和每年1到2个项目的一个逐步陆续的投运，可以保持公司的一个持续的业绩增长所以军信我们一个是看好它今年的一个业绩内生增长，加上比什凯克新项目的一个这个贡献，预期整体的业绩是有望接近9亿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再叠加公司持续的这个高股息我们是看好军信就是在当前的这个估值水平之下的一个这个市值的增长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像永兴永兴的话是我们之前在具备高股息的垃圾焚烧公司里面认为内生增长潜力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标的，一方面就基于它2025年就产能负荷率是在87%，但是考虑到随着这个沉浮垃圾的持续开挖以及广州垃圾量的一个自然增长再叠加公司对于这个供热这边的一些业务的探索，其实我们看这个中期就是永兴的一个业绩有望是达到14.5亿那它持续66%的这个分红比例，如果以4个点股息率底线去测算的话，其实这个分红可以支撑到有16倍的一个长期的一个 PE 估值，所以对应到其实公司是可以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如果逐步达到14.5亿的业绩的话，乘以16倍的一个估值是往达到23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值的一个空间，所以永兴的话我们是核心看好它在高股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的话是最具备内生增长潜力的这样的一家公司，而且是不怎么需要消耗资本开支的情况之下所带来的。 然后像这个绿色动力的话我们之前一直推荐包括就是它港股的话，其实是垃圾朋友板块里面股息率最高的。一方面它的高股息高分红是有望持续，并且有望进一步提升，再加上公司内生增长的话，今年在这个微费减值风险消除之下，随着工作的拓展，包括财务成本的一个下降，以及 AI 赋能对于整体的效率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还是看好它内生业绩的这个10个点以上的一个增长。再加上港股的话，可以维持在6个点以上的一个股息率。然后海螺创业的话，我们其实此前主要是基于集团增持对于水泥股权价值的一个评估所进行的一个推荐。当然，它自身主业的话，在这种供热的拓展以及电商网效率的提升、炉渣涨价这块，去年也都有非常这个显著的一个效率提升啊。那可能今年期待的边际变化就是在于这个集团增持可能就是预期是也是要逐步的去正式开始实施了，所以这块会带动的一个股权价值和一定的重估。然后还有像光大环境也是整个垃圾焚烧板块里面的这个绝对的一个龙头，去年现金流的一个增长是非常超预期的。那在去年如果说以101亿人民币的自由现金流测算下来，其实公司分红潜力是可以达到200%的啊，然后也就证明未来的话，如果说股股回款持续的是这个可以达到当期100%的以上的这个回款率水平，就对应到光大的一个分红能力会非常的充足。而且公司从分红意愿上来讲的话，也是在逐步的去提升就是每股派息的一个绝对金额，所以我们也看好就是光大在现有改善支撑之下分红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板块的一些核心公司这个未来的一些业绩估值包括股息率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整个板块而言我们觉得今年的话，其实一方面经历了前期的一些调整，整个估值已经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有吸引力的水平，然后考虑公司自身基本面无论是业绩端的一个增长，还是说现金流这边的一个持续的改善，在今年我们认为可能中报的话还是会持续延续25年的一个业绩提升，加上分红不断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好，然后最后的话可能就是补充一下在国补这方面的话我们近期跟踪到就是1到5月的话，其实这个国补回款是比去年同期要有所好转的，所以我们认为今年全年的话，整个的一个国补回款的一个水平有望在去年基础之上维持或者说进一步的改善。然后以及此前有一些公司其实是存在一些二期的项目或者说后续建设的项目没有进国补目录的，就导致有一部分国补没有去在这个就是利润表里面进行体现，这里面核心比如像三丰环境，然后这个君信在长沙的二期，还有像这个永兴在广州的二期项目，也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今年的话，关于这种就是国补审批目录的话，有望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进展。所以这块的话，如果说能够纳入到清单里面的话，对应到这些项目，不仅会有前期的就是从项目投运到当期纳入时间节点此前的国补收益的一次性追溯确认，同时未来每年常态化还会再确认一批这个项目对应的一个国补收入那像这个三丰环境的话，我们之前测算就是它未经国补目录的这个项目对应到国补的年化这个金额大概在1亿左右，然后像永兴二期的话测算下来有接近1亿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像君信在长沙二期的项目的话对应到的一个国补年化未确认的金额也有将近这个3000到4000万，就这块如果能做一个就是进入到新单之后，未来这块的一个国补收益也能做一个年化常态化的确认是相对来说对这些公司当前的一个盈利是有所低估的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补充了一个国补需要就是近期的一些一方面回款比较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关注未经目录的一个项目有望取得相关的一些进展以上的话就是今天汇报的一个全部内容，然后各位投资者后续有什么需要的话也欢迎随时联系，谢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